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袁浩明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1年11月号，题目是《从游鱼游戏看贫富悬殊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。无论大家是不是电视迷，都应该听过这一出全球爆红的韩国电视剧《游鱼游戏》。这一出剧自9月17日在 Netflix 上架之后，竟以一套粗韩语的电视剧取得90个国家排行榜冠军。不到一个月，收睇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，成为 Netflix 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原创电视节目。被视为神剧的《游鱼游戏》，评论的人多不胜数。当然有很多人分析这一出剧在商业上的成功原因，亦都有人觉得纯粹以电视剧的质素来到比较，其实不外如是的。笔者看完第九集之后，发现剧中的情节触及很多人性和社会的议题，实在值得我们深思。例如人可以为钱去到几尽几咁彻底呢？在现今社会，钱是不是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呢？为了生存，是不是没有道德的底线的呢？为什么这出剧中的基督徒都是负面的呢？游鱼游戏中的超现实残暴游戏，参与者全部都是社会中被视为失败的一群。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负债累累，基本上是没有翻身的希望，于是就用生命作最后的赌注。而游戏背后的观众却是一班来自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，他们可以说是操纵了参加者的生和死。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《上流寄生族》开始，到近日的《游鱼游戏》爆红，令更多人关心韩国的贫富悬殊问题。为什么世界可以如此不公平的呢？绝大部分的财富只是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。其实放眼世界，贫富悬殊绝对不单是韩国社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西方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。特别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之下，很多政府都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难题，可惜苦无良方。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作过详细的分析，不同国家的过去100年的贫富差距情况，无论是美国、欧洲、日本，贫富悬殊在二战大战之后都明显出现改善，但从1980年代开始，贫富之间的差距就不断的扩大。尤其是今日的美国，贫富悬殊比1900年重要恶劣，情况实在令人不安。特别是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，为了挽救经济，全球的央行不断大量印行钞票。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胀，但反观过去十几年，全球的通胀一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。印钞票的后果并没有好像预期般出现在一般的物价之上，反而令资产价格飙升，无论是股市、楼市都屡创历史新高。由于资产绝大部分掌握在有钱人的手中，结果印钞的最大得益者就是令有钱人的财富更加多，加剧贫富悬殊。表面睇嚟，点样解决贫富悬殊这个经济问题？例如有学者提出，不单高收入人士要负担更高的入息税，并且进一步要向富人征收财富税。虽然理论上行得通，但实行起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辣手的政治问题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1年11月号，题目是《从游鱼游戏看贫富悬殊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。我是袁浩明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 聆听版的支持。